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枫叶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生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生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春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生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今天晚上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以及一众的新晋主持人共同为您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怀卡托华人之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主播小峰和奥斯卡与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相关动态，关注印度总理访新，优先党呼吁投票权仅限公民，新西兰出台严法整理飙车党，移民局动态，毛利新年即将到来，以及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的相关新闻。新西兰的国际贸易版图正在拼上关键的一块，本周新西兰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在国会正式通过了一读，尽管遭到了新西兰优先党、绿党以及毛利党的强烈反对，但这并未阻挡这份于今年4月底签署的重量级协议向前推进，这也为印度总理莫迪即将在7月10日至11日对新西兰进行的历史性访问送上了一份厚礼。
这份协定为双边贸易开出了诱人的条件，根据条款，印度将对95%的新西兰出口商品实施降税或完全免税，这一优惠覆盖了70%的关税细目。作为回报，新西兰表现得更为慷慨，承诺从协定生效的第一天起就对100%的印度出口商品实行零关税。 此外，新西兰还许下了一个重磅承诺，在未来15年内向印度投入高达200亿美元，约合330亿纽币的巨额投资。
然而，在这场看似双赢的贸易盛宴中，新西兰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却被挡在了门外。协定的关键排除条款显示，新西兰的出口主力乳制品，其绝大部分未能纳入此次降税或免税的名单中，这无疑给新西兰的农业出口商泼了一盆冷水。
分析认为，尽管乳制品的缺席让这份自贸协定的含金量打了一定折扣，但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能够敲开拥有14亿人口的印度市场大门，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战略胜利。莫迪的即将到访，预示着两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捆绑将更加紧密。
新西兰政府2026年7月3日官宣，印度总理莫迪将于7月10日周五抵达奥克兰，并于7月11日离开新西兰。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指出，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40年来首位访问新西兰的印度总理，此事具有历史意义。
他还指出，今年4月签署的新西兰印度自由贸易协定将成为两国关系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随着协定落地，新西兰有望获得更多就业机会，扩大出口，并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下面来关注印度总理访新。新西兰政府近日正式确认，印度总理莫迪将于下周对新西兰进行备受瞩目的国事访问。这位印度领导人将于7月10日周五飞抵奥克兰，并于次日结束短暂而意义重大的行程。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对此次访问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具有历史性意义。这不仅是莫迪总理本人的首次新西兰之行，更是长达40年来首位踏上新西兰土地的印度总理。
卢克森总理在声明中强调，这次访问是对新西兰与印度之间双赢伙伴关系的一次盛大庆祝。这种伙伴关系不仅切实造福了两国人民，更为我们两国的繁荣与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
他进一步指出，今年4月，我们成功签署了新西兰印度自由贸易协定，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迈上了全新的台阶。该协定将为新西兰带来更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更强劲的出口表现，以及更稳健的经济增长。
莫迪自2014年起担任印度总理，作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的领袖，他在印度国内国际舞台上均具有重要影响力。事实上，关于莫迪总理即将访新的消息，新西兰媒体 ANZ 至少从今年3月底就开始了持续的跟踪报道。
这一系列的外交动作紧随两国在2025年12月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后。今年4月下旬，新西兰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亲赴新德里，正式签署了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上周，支持该自贸协定的相关立法在新西兰国会获得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顺利通过了一读。然而，在辩论环节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外交部长兼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在协定宣布后不久便提出了尖锐批评。他在议会辩论中声称，执政党国家党正在暗中批准修改移民政策，而这些修改可能会对印度人产生歧视。
对此，贸易部长麦克莱迅速予以反驳，指责彼得斯散布虚假信息以捞取政治选票。移民部长艾瑞卡斯坦福也出面澄清，批评彼得斯在最终决定尚未做出之前就公开讨论政策变动， 这严重违背了正常的议事程序。
目前双方均拒绝公开彼得斯在议会提出指控时所声称依据的简报文件。此前彼得斯及其副手肖恩·琼斯曾多次批评该自贸协定，担忧其将导致大量印度移民涌入新西兰。琼斯更是将该协定比作环游基海啸，这一言论立即引发了新西兰印度裔社区的强烈谴责。卢克森总理随后表态称这些言论是危言耸听，但他并未直接将其定性为种族主义。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优先党呼吁投票权仅限公民。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日前公布该党一项竞选政策，称将收紧投票权，将这一政治权利限制在仅为公民所有。上周日7月6日下午，彼得斯在沃克沃斯的一个公共会议上宣布了该党竞选的新政策。
根据现行规定，在新西兰连续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所持签证不要求其在特定期限内离境的合法居民均享有投票资格。彼得斯在宣布这项新竞选政策时表示，投票权应该是那些宣誓效忠新西兰的人，那些承诺以新西兰为家并把未来放在新西兰的人才享有的特权。
如果你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或宣誓效忠，我们当然也欢迎你长久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但你有什么资格来决定这个国家如何治理呢？彼得斯说，优先党将重新回归最基本的民主原则，那就是只有新西兰公民才有资格决定新西兰的未来。
彼得斯说，永久居留权是一种可以在新西兰自由生活、工作、学习并安家立业的权利，但公民权才是效忠、归属、责任和民主政治权利的正式纽带。他认为这种区别应该重新重视起来。据其讲话内容，彼得斯称，任何通过正常申请程序在新西兰居住的永久居民都可以在两年后投票，而这是一个问题。
他们可以投票参与中央政府选举，也可以投票参与地方政府选举，甚至可以参与全民公投，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社会的结构。这就是我们国家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吗？彼得斯在讲话中还再次反对与印度的自贸协定，并警告称这将导致移民的大规模涌入。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出台严法整理飙车党。长期饱受飙车党和炸街噪音困扰的新西兰社区终于迎来了法律的强力后盾。6月30日，新西兰国会正式通过了反社会道路使用立法修正案，标志着政府对打击危险驾驶和扰乱公共秩序行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强硬立场。
交通部长克里斯·毕晓普与警察部长马克·米切尔共同对外宣布了这一重要立法成果。新法案禁止飙车族、拒捕条例的司机以及那些热衷于组织扰民车队游行的人员，旨在通过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有力的震慑效用。
毕晓普部长在讲话中直言不讳，过去针对反社会驾驶行为的处罚力度犹如隔靴搔痒，根本无法阻止这些恶劣行径的发生。新西兰各地的社区居民已经受够了非法的街头赛车、刺耳的烧胎声、疯狂的拒捕逃逸、带有威胁性质的车队游行以及没完没了的鸣笛大战。
他进一步强调，这些违法活动不仅严重威胁参与者、无辜旁观者和执法警员的生命安全，更是对社区安宁的粗暴践踏，让遵纪守法的公民感到恐惧和无奈。这部新法律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无误的信号，任何试图利用道路来恐吓或危害社区的人 都必将面临极其严重的法律后果。
新法案的核心惩处措施堪称雷霆手段，对于那些拒捕逃逸者、非法街头赛车手、参与危险性车队游行的驾驶人，甚至是不配合指认违法驾驶人的车主，法院将预设适用没收甚至直接销毁其车辆的严厉判决。
此外，针对车辆排气管改装或车内音响过大产生的过度噪音，违章罚款金额将从原本不痛不痒的50纽币大幅飙升至300纽币。同时，警方也被赋予了更大的执法权限，可以通过临时封闭道路、公共场所以及开具违章罚单等手段，更有效地管控非法车辆集会。
部长指出，新法为一线警员提供了更具威慑力的执法工具，有助于更好地保护社区安全。长期以来，这些违法者所付出的代价与他们对社会造成的伤害严重失衡。新法案赋予了警方必要的权限，确保那些屡教不改的惯犯能够受到切实严厉的惩罚。
人们对这种危险令人厌恶的行为已经忍无可忍，米切尔部长补充道，噪音比拼、鸣笛大战、非法赛车和拒捕逃逸绝对不是什么无害的娱乐活动，他们具有强烈的恐吓性和破坏性，严重危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反社会道路使用行为在新西兰绝对没有立足之地。我们的态度很明确，如果你选择挑战法律底线，那就做好面对严肃且持久后果的准备。
据悉，该法案在起草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地方议会、社区团体、企业和个人的意见，并最终由新西兰司法委员会建议通过。值得一提的是，立法者在严厉打击违法行为的同时，也设置了必要的保障条款，以确保处罚的公平和适度，明确表示该法案不会针对合法的汽车爱好者或合规的赛车运动。
下一条新闻有关移民局动态，一个家庭到底能收养多少个孩子？新西兰最近曝光的一起案例让不少人都吃了一惊，一名女子先后收养了21名海外年轻人，自己还有5名亲生子女，其中不少人来到新西兰后又以受抚养子女身份申请居民签证。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名女子几年前还曾因涉嫌人口贩运接受警方调查，虽然最终没有被起诉，但随着越来越多类似案例浮出水面，新西兰政府终于决定修改法规，今后并不是所有海外收养都能直接获得新西兰承认了。
事情源于一名来自萨摩亚的21岁女子，她由自己的彝族母收养，随后申请新西兰居民签证。案件进入审理后，移民局发现这名养母的情况并不寻常，她已经收养了20名孩子，这次申请的是第21名。除此之外，她还有5名亲生子女。
移民局进一步翻查资料时发现，这名养母早在2017年就曾进入警方视线，当时新西兰警方曾以涉嫌人口贩运展开调查。调查期间，移民局已知道她收养了11名孩子，并向警方提供相关资料。
最终，警方认为现有证据不足，未达到人口贩运罪的起诉标准，因此案件没有继续推进。不过，警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情况却始终令移民局感到担忧。例如，多名养子女表示，工作后的收入需要交给养母管理。
警方也认为，这名养母几乎掌控着养子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安排。随着收养人数不断增加，移民局最终在内部文件中写道，这是他第21次收养，加上5名亲生子女，这种情况已经引起移民局的关注。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法律其实很难介入。按照现行规定，只要海外收养符合当地法律， 新西兰通常都会承认。例如在萨摩亚，当地法律允许20岁以下人士被收养，
而新西兰收养法并没有要求海外收养必须经过儿童福利机构评估，也没有规定一名收养人最多可以收养多少名孩子，只要手续合法，即使连续收养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孩子，法律也没有明确限制。
类似案例并非只有这一宗，另一名39岁的基里巴斯女子申请配偶居民签证时也引起了移民局关注，她收养了9名孩子。面谈时，移民官发现这对夫妻计划依靠一份收入养活11口人，而且一家人当时住在一套2居室公寓。虽然生活安排明显令人担忧，但由于收养程序合法，签证规定也符合要求，移民局认为这份居民签证申请最终仍很可能获批。
还有一宗案例同样来自基里巴斯，一名40岁的女子在短短4个月内为9名收养的儿童及年轻人递交签证申请。她告诉移民局，其中有人是丈夫的远房亲戚，也有人只是亲友的孩子，未来这9人将与她丈夫以及4名亲生子女一起生活在一套6居室住宅内，由夫妻俩共同抚养，直到他们能够独立生活。
接连出现的案例让政府意识到现行制度存在漏洞。去年9月，新西兰政府已经暂停承认部分海外收养在移民和公民身份方面的法律效力。今年5月，政府进一步向国会提交法案，希望把相关措施永久化。
根据新规定，未来来自未遵循海外收养公约程序的海外收养将不能再直接获得新西兰承认。如果新西兰公民希望收养这些国家的儿童，必须先经过新西兰家庭法院审核。
司法部副部长尼可麦基表示，改革后的制度将更加明确，未来海外收养只有2种方式可以直接获得新西兰承认。一是按照海牙收养公约完成国际收养程序，二是经过新西兰家庭法院审查批准。政府表示，此次改革并不是要限制真正需要帮助的儿童，而是希望堵住制度漏洞，避免收养制度被利用，确保每一宗国际收养都真正符合儿童最佳利益。
下面来关注毛利新年即将到来。Matariki 也以毛利新年的非正式称谓而为公众熟知。在毛利传统中，这是人们一年一度用来团聚、缅怀逝者、庆祝当下并制定未来计划的日子。与复活节的情况类似，毛利新年每年的日期也不是固定的，但基本都会在6月或者7月。今年的毛利新年在7月10日周五。
与其他公共假期一样，这也是一个非工作日。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本周五按照正常排班的情况下需要上班，你将有权获得 1.5 倍的日薪以及一天的调休。 Matariki 是金牛座中的一个星团，它更为华人所熟知的名字是昂宿星团。每年冬至时，这些星星升起，预示着毛利新年的来临。
Matariki 这个缩写意思是气候之神的眼睛。在毛利神话中， Matariki 嫁给了拥有疗愈能力的星辰之神热化，并诞下8名子嗣。在毛利文化中，每颗星星都有独特的寓意。传统上，昂宿星团的升起标志着收获季节的结束，意味着食物丰盛和盛宴。如今新西兰各地的人们聚在一起，通过分享美食、观星和社区聚会来庆祝这一天。
善于观察的人可能会发现，毛利新年这个公共假期在每一年都不一样，这是因为毛利人采用的自然历法的纪年体系，它参考的是太阳、月亮、星辰以及其他生态计时体系来计算时间。 毛利新年公共假期定在最接近毛利纪年法中的一月，与最接近毛利农历的最后一个季度之间的周五。正因为如此， Matariki 的庆祝日期每年都会有所不同。
为了强调对毛利文化的重视，马塔瑞克于2022年4月首次成为公共假期，这也是自1974年怀唐一日成为公共假期以来首次增加新的公共假期，与复活节、圣诞节或澳新军团日这样的公共假期不同，对营业时间限制不适用于毛利新年。
商铺、餐厅、咖啡及其他食宿娱乐零售场所都可照常营业，但商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放假，所以消费者在出行前最好提前查询一下营业时间。超市和购物中心也照常营业，但或有缩短营业时间的可能。
公共假期对商家来说是昂贵的一天，毛利新年也不例外，尤其是酒店业商家可能会对其服务加收15%的附加费，这通常是为了支付员工当天 1.5 倍的工资。如果商家决定收取附加费，他们必须明确告知消费者。
具体操作方法可以是通过张贴详细的附加费说明标识，或在自己网站上发布消息来实现，也可以在消费者购买时或订购前口头告知客户。如果消费者觉得他们在附加费方面被误导了，他们可以向商业委员会进行投诉。
最后，我们来了解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本周三下午2点，新西兰央行将宣布备受瞩目的官方现金利率决议，这是继5月份货币政策委员会出现罕见3-3平局，行长安娜布雷曼投下决定性一票，将 OCR 维持在 2.25 之后的首次决策。市场对结果的预期可谓是悬念丛生。
据某权威房产数据机构首席经济学家分析，如果本周要实现加息，至少需要一名上次支持按兵不动的委员改变立场。然而近期的数据似乎并未提供足够强烈的信号来促成这种转变。
一方面，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油价上涨等通胀压力已有所缓解，燃油价格的下跌削弱了通胀的刺痛感。另一方面，新西兰经济整体表现平平，六月份全国房价中位微微跌了0.2%，就业增长也仅仅是勉强吸收了新增劳动力，并未能实现实质性降低失业率。
基于这些因素，该经济学家认为本周央行更有可能选择维持利率不变，但结果将极为微妙。各大行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明显分歧。他同时警告称，即使本周不加息，随着通胀预期的变化，2026年晚些时候仍有加息1-2次的可能。
对于背负沉重房贷的借款人而言，这意味着利率上行的风险并未消散。提前锁定较长期限的固定利率或许是更为稳妥的选择。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有越来越多的借款人选择锁定2年期固定利率，以规避未来可能的利率上升风险。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介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一晚间的纽华好物，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牛，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七月的汉密尔顿，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天气慢慢开始回暖了。这个时节呢，正是给身体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不过呢，今天小牛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和上周有所不同。上周我们推荐了奶粉、蜂蜜、鱼油和蜂胶。这周呢，小牛特别换了一批全新的产品，从养胃的羊奶粉到高端的麦卢卡蜂蜜，再到无腥味的深海鱼油，还有一款很多人可能没注意过的护肝片，品类更加丰富，产品全部不同，保证新鲜感。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找到，保证正品，保证在售，纽西兰直邮到家。好，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款好物。第一款商品 Healthfulness 贺寿丽儿童成人羊奶粉450克装。说到奶粉，大家第一反应可能都是牛奶粉。但是今天小牛要给大家介绍一款不一样的羊奶粉。为什么推荐羊奶粉呢？因为羊奶比牛奶更容易消化吸收，特别适合那些对牛奶不太适应的朋友。Healthfulness 贺寿丽是新西兰本土的知名健康品牌，已经有9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专注于天然健康产品，在新西兰各大药房超市都能看到。这款羊奶粉选用新西兰本地优质山羊奶源，经过低温干燥工艺处理，最大程度保留了羊奶中的天然营养成分。羊奶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呢？首先，羊奶的脂肪球比牛奶小得多，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对于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喝牛奶容易胀气不舒服的，换成羊奶粉往往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其次，羊奶的蛋白质结构跟牛奶不同，更接近母乳，所以吸收率更高。这款贺寿丽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钙和维生素，450克装，冲泡方便，温水就可以，口感温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喝。家里如果有小朋友对牛奶过敏或者消化不好的，这款羊奶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选择。价格方面，这款 Healthfulness 贺寿丽羊奶粉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37.08。新西兰元34.12，免运费，纽西兰直邮到家，月销量3300多单，说明很多朋友都在用，口碑非常好，保质期到2028年6月，非常新鲜，放心囤货没问题。记住啦，这款贺寿丽羊奶粉在纽华特产网就可以下单购买。如果您或者家人对牛奶不太适应，不妨试试这款新西兰原产的羊奶粉。第二款商品 Taco Taco 麦卢卡蜂蜜 UMF 15+250克装。接下来这一款，小牛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蜂蜜品牌 Taco Taco。 上周我们推荐了沃森父子的麦卢卡蜂蜜，这周换一个品牌，而且是 UMF15+ 的高等级，品质更高，效果更强。说到麦卢卡蜂蜜，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有所了解。 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独有的特产蜂蜜，含有独特的活性成分甲基乙二醛，也就是 MGO， 具有天然的抗菌消炎功效。UMF 是麦卢卡蜂蜜的官方认证等级标准， UMF 等级越高，代表蜂蜜中的活性成分含量越高，保健功效越强。今天推荐的这款 UMF 15加属于高等级麦卢卡蜂蜜，比市面上常见的 UMF 5加和 UMF 10加效果更好。 Taco 塔库这个品牌呢，可能有些听众还不太熟悉。塔库是新西兰一家专业的麦卢卡蜂蜜生产商，他们的蜂场分布在新西兰北岛东部的原生灌木林区，那里是麦卢卡树生长的天然纯净环境。塔库品牌的麦卢卡蜂蜜每一瓶都有 UMF 官方认证，确保活性成分真实可靠，不是市面上那种没有认证的普通蜂蜜。这款 Taco 塔库 UMF 15加蜂蜜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如果您有比较严重的肠胃问题，比如胃溃疡、慢性胃炎、反酸烧心， UMF 15加的抗菌消炎效果比低等级的更强，能更有效地帮助修复胃黏膜，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每天早上空腹含一勺在口中慢慢咽下，然后用温水冲服，坚持一到两个月，很多人反馈肠胃状况有明显改善。当然，如果您只是日常保健， UMF 10加就够了，但如果肠胃问题比较严重，建议选 UMF 15加甚至更高等级的。价格方面，这款 Taco 塔库麦卢卡蜂蜜UMF 15加250克装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416块8毛 8， 新西兰元103块7毛 6， 免运费直邮。250克是入门品尝的好规格，如果想体验高等级麦卢卡蜂蜜的效果，这款性价比很不错。保质期到2029年5月，可以放心购买。这款 Taco 塔库麦卢卡蜂蜜在纽华特产网站就可以下单。第三款商品 Go Healthy 高脂源高含量深海无腥鱼油胶囊2000毫克230粒装。接下来这款产品小牛特别想推荐给那些想吃鱼油又怕腥味的朋友。很多听众跟我反馈说，之前买的鱼油胶囊有腥味，吃了以后打嗝都是鱼腥味，体验不太好。今天这款 Go Healthy 高脂源的深海无腥鱼油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个问题设计的。Go Healthy 高脂源是新西兰本土的知名保健品品牌，在新西兰各大药房都有销售。这款鱼油胶囊最大的卖点有两个，第一，每粒含量高达2000毫克，是目前市面上鱼油产品中的高含量规格。第二，采用了特殊的无腥味工艺处理，服用后不会有鱼腥味反胃的问题，这对于很多怕腥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太友好了。深海鱼油富含 Omega 三不饱和脂肪酸，主要成分是 EPA 和 DHA。 EPA 帮助维护心血管健康，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持记忆力和视力健康非常关键。2000毫克的高含量意味着每粒提供的 Omega 3比普通1000毫克的鱼油多一倍，效果更好，服用更方便，您只需要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不用像普通鱼油那样每天吃两到三粒。这款鱼油选用的是深海优质鱼源，经过分子蒸馏工艺提纯，确保纯度和安全性。230粒装，如果每天一粒，可以用将近八个月，性价比非常高。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日常心脑血管保健，也适合长期用脑的上班族和学业繁忙的学生。价格方面，这款 Go Healthy 高支源无腥深海鱼油2000毫克230粒装，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180块7毛 2, 新西兰元44块9毛 8, 月销量1300多单，是鱼油类产品中的销量冠军之一。保质期到2029年1月。纽西兰仓库直邮，大家可以在纽华特产网站 www.nzinc.com 上找到这款 Go Healthy 无腥深海鱼油。怕腥味的朋友，这款真的是首选。第四款商品 Swiss 思维师奶蓟草护肝片，护肝宝200片装。今天最后一款好物，小牛要为大家推荐一个全新的品类，护肝片。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关注过护肝产品，但实际上，肝脏健康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Swiss 思维师是澳洲最知名的保健品品牌之一，在全球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这款奶蓟草护肝片也叫护肝宝，是 Swissa 的明星产品，在全球销量非常火爆。奶蓟草又叫水飞蓟，是一种天然的护肝植物，已经有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奶蓟草中含有一种叫做水飞蓟素的活性成分，能够帮助修复受损的肝细胞，促进肝细胞再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哪些朋友特别需要护肝呢？首先，经常喝酒的朋友。酒精对肝脏的损伤是最大的，长期饮酒容易导致脂肪肝、酒精性肝炎，甚至肝硬化。如果您有饮酒习惯，日常补充奶蓟草护肝片是非常必要的。其次，经常熬夜的朋友。中医讲子时养肝，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肝脏自我修复的时间。长期熬夜会让肝脏得不到充分休息，时间长了，肝脏功能就会下降。再者，饮食不规律，经常吃油腻食物的朋友，脂肪代谢需要肝脏参与，油腻饮食会给肝脏增加负担。另外，长期服药的朋友也需要注意护肝，因为很多药物都需要经过肝脏代谢，长期服药会增加肝脏负担。这款 Swissa 护肝宝200片装，每天一到两片，200片可以用3到6个月。价格方面，在纽华特产网站售价人民币249块5毛 4, 新西兰元62块1毛 1。月销量1300多单，说明这款产品非常受欢迎，口碑很好。保质期到2028年5月。这款 Swissa 奶蓟草护肝片在纽华特产网站就可以下单购买。好，以上就是今天小牛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四款全新纽华好物，贺寿利羊奶粉、塔库麦卢卡蜂蜜 UMF15 加、高支源无腥深海鱼油以及 Swissa 奶蓟草护肝片。跟上周完全不同的四款产品，品类覆盖了日常营养、肠胃保健、心脑血管和肝脏保护，覆盖面更广，实用性更强。 在这里，小牛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所有商品都可以在纽华特产官方网站购买。网站上的每一件商品都是新西兰或澳洲原产正品，纽西兰仓库直邮到您手中，品质有保障。如果您在选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添加网站客服微信进行咨询。客服微信号是 Niohua， 也就是纽华的汉语拼音字母。我给大家拼读一下 Niohua。添加十倍驻电台听众，客服会为您提供专属的购物指导和优惠信息。另外，别忘了，每周出版的《中心时报》上都有纽华特产的整版促销广告，上面会有更多优惠信息和最新上架的商品，大家买报纸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好了，今天的纽华好物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牛。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大家一周好心情，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别忘了访问纽华特产网站，挑选您心仪的新西兰好物。拜拜。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贡品文化大餐。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栏目又和你见面了，我是晴晴。每个周一的晚上，我都会在这里陪你翻开一本值得阅读的好书。上周我们走进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笔下的桑吉巴尔，今天我想带你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去德国，去20世纪的历史废墟上走一走，看一看。今天要向你推荐的这本书上个月刚刚出版，目前豆瓣评分高达 9.5 分。它的作者是此前凭借《重走》一书荣获多项图书大奖的记者作家杨潇。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另一个国度：在20世纪废墟上的漫游》。在20世纪废墟上的漫游，这个副标题已经透露了这本书的底色。它既是一场地理意义上的旅行，也是一次历史与思想的旅行。杨潇说，今天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漫长的20世纪的反复回想，这句话我想尤其适合我们这些身处海外的华人。当我们离开故乡来到一个新的国度，我们如何理解自己一路走来的历史？如何面对一个陌生的国家背后那段复杂而沉重的往事？这些问题杨潇在这本书里都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好，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杨潇。杨潇是一位记者作家，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他曾在新华社、南方人物周刊和时尚先生担任记者，2013年到2014年作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赴美访学。从2010年起，他开始周游世界，尝试将时事、历史、知识讨论与人文地理融为一体，开创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他的上一本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讲述了80年前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的那段历史。杨潇自己在2018年重走了这条路线，边走边写，将80年前的历史场景与当下的中国社会交织在一起。 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广泛关注，获得了包括文津图书奖在内的多项大奖，在豆瓣上评分高达 8.9 分。而这一次杨潇走得更远，他去了德国，一个背负着20世纪最沉重历史的国家。2012年、2019年和2024年，杨潇三次旅居德国，走访了大量与纳粹集中营、战争相关的博物馆和纪念馆，采访了多位国外研究者、战争亲历者的后代，以及其他相关人士。从第一次到第三次，前后横跨了13年。那么他为什么要去德国？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杨潇在书的序言里给出了答案。他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了一切向前看，未来被认为是光明的，是组织和指导世界与自我的方式，过去呢，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书袋。如今，未来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每个人都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时代朝我们撵来。越来越多人开始往后看，试图理解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此刻。他发现，在德国旅行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20世纪远远没有结束。今天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进步叙事的幻灭，对二元对立的迷恋，身份认同的失落，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的角力，群体性狂热的周而复始，甚至是所谓的受害者奥林匹克，这些困扰当下中国的议题，在20世纪的德国也曾以惊人相似的方式上演过。换句话说，杨潇去德国看废墟，其实是在为我们当下的困惑寻找一面镜子。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杨潇的叙事方式，他不是在写一本冷冰冰的历史研究著作，他把自己的旅行、战后德国的历史变迁以及观念的演变三者融合在一起。书中有大量活生生的人物故事，比如一位党卫队成员的孙子，他一生都活在祖父罪行的阴影之下，不知道如何面对这段家族历史。比如一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口才获得德国身份的作家，他的身份认同挣扎几乎贯穿了一生。比如一位被扣上反犹帽子的犹太哲学家，他的孤独和悲凉令人动容。还有一位与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间谍相爱的东德女性，她爱上的那个人原本是派来监视她的。这些人物的故事让沉重的历史变得可以触摸，你读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带入，如果是我，我会怎么面对？我会选择遗忘还是选择直面？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一个关于记忆的核心论述。杨潇观察到，德国对待自己那段黑暗历史的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演变。战后初期，大多数德国人选择了沉默和回避，不想谈，不敢谈，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到了六七十年代，年轻一代开始质问自己的父母，你当年做了什么？到了今天，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对纳粹历史反思最为彻底的国家之一。但即使如此，记忆的工作远未完成。杨潇在书中写道，记忆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资源。一个社会能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决定了它能不能健康地走向未来。这种思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无论我们面对的是国家层面的历史创伤，还是个人的内心阴影。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杨潇为什么如此执着于写德国？我想，答案藏在整本书的字里行间。杨潇不是在写德国，他是在通过德国思考那些更具普遍性的问题。进步是不是一往无前的？人类是不是真的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一个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之后，如何重建信任，重建秩序，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也关乎我们每一个人。说到这里，我想特别推荐其中一章，叫做《楔形去魏玛》。 魏玛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城市，歌德和席勒曾在这里创作，包豪斯运动从这里起源，但同时离魏玛不远就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和最深罪恶竟然共存于同一片土地上。杨潇用楔形这个词来自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比喻，面对历史，人类往往像螃蟹一样横着走，迂回前进，但终究还是在移动。这个比喻既诚实又温暖，诚实是因为它承认了进步不是直线，温暖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希望，即使走得慢，即使走得曲折，我们仍然在前行。书的最后一章，杨潇发出了一个邀请，让我们创造一个积极的故事吧。他说，保持希望是一种道德立场，这一点我想对我们每一位听众来说都格外珍贵。身处海外，面对陌生的语言、陌生的文化、陌生的社会规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可以选择是积极的、有力量的。好了，说了这么多，我来总结一下推荐这本书的几个理由。第一，它是当下华语非虚构写作的标杆之作。杨潇是中国最优秀的非虚构作家之一，他的文字既有新闻记者的准确和克制，又有文学家的共情和温度。这本书豆瓣 9.5 分的评分，144位读者的评价，含金量非常高。第二，它的主题与我们身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战争、经济波动、社会撕裂、身份焦虑。杨潇通过回到20世纪的德国，帮助我们在历史中找到坐标，在混乱中找到秩序，在黑暗中看到光亮。第三，它是一本关于记忆和希望的书。杨潇说，记忆的工作永远不会完成，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过去，而正是在这种不懈的审视中，我们才有可能共同创造一个积极的故事。对于我们新西兰的华人听众来说，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的共鸣点，杨潇本人就是一个跨越不同文化、不同世界的旅行者和观察者。他从南开大学走到新华社，从新华社走到哈佛，从中国走到德国，他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游走和思考，与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有着天然的连接。他在书中写到的那种文化之间的张力，那种对我是谁的追问，我们都无比熟悉。最后，我要特别推荐给那些正在经历迷茫的朋友，如果你正在思考人生的方向，或者正在寻找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本书会是一个很好的陪伴。杨潇的文字不会给你简单的答案，他没有答案，但他会带你走一段路，看一些风景，见一些人。在这段路的终点，你可能不会得到所有问题的解答，但你会收获一种新的视角，一种对历史和人性更深的理解。好了，今天的今天读书就到这里。如果你对另一个国度，在20世纪废墟上的漫游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搜索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于2026年6月最新出版的版本，全书624页，定价88元人民币。作者杨潇，理想国出品。杨潇在书的结尾写道，保持希望是一种道德立场，希望在打开这本书的过程中，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力量。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请相信，每一个认真追寻答案的人，都走在创造积极故事的路上。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今天读书，我是晴晴。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
一首熟悉老歌轻哼着，远方灯火在颠簸地为你亮着，这里是心跳交织把心声一解脱，呼啸在耳边世界在心中。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想把你呼唤到夜空 FM 八十九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天运相机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
2026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自2026年7月5日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最高每航段降50元。
眼镜制配计量新规征求意见，消费者可以按单查验，避开配镜陷阱。
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向广西、辽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并派出工作组。
辽宁发布强对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辽宁抚顺出现特大暴雨，致3人死亡。
广西将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交通运输部派工作组赴地方指导应对台风美沙克。
金旅时光好，7月线路上新，串联京津冀。
上半年山东中欧亚班列开行破千列。
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5日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
上海乐高乐园开园1周年，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重庆44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免费开放。
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硝酸铵运输车事故已致2死4伤。
新疆伊宁消息，国家2级保护动物梭雨鹤现身居民点。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0.6%，各区域均衡增长。
6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
2026年1至5月归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4.6%。
2026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出口总值近200亿元。
我国全球首款一组气神经动力学芯片问世。
白银价格目前较1月底的历史高点下跌约50%。
华为更新锚定率，细化了麒麟和升腾演进路线。
中国银行近日重新上架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
法治方面，国安部门披露外包运维人员下载核心数据提供给间谍被抓。
军事方面，中俄两军将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文体新闻，516部队档案公开，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 再添新铁证。
黑河七三一新书公开一批七三一部队罪行独家史料。
2026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文化小大使交流活动举行。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庚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
WTT 美国大满贯赛消息，中国队男双女双夺冠。
逆转加拿大奥运冠军，19岁练球小将张家乐夺钻石联赛个人首金。
港澳台方面，港澳新闻，海军南宁舰弘扬舰来港引发参观热潮。
港澳青年浙江行，共创科创产业新赛道。
台湾新闻，第12届两岸学子论坛聚焦破局与立新。
国际方面，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技术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
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7月5日抵达广州开始访华。
沙特媒体消息，美伊新一轮会谈11日将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对话保证美伊沟通渠道畅通。
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上调石油生产配额。
研究机构消息，6月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大幅回升。
高温席卷美国大部分地区，华盛顿暂停展览活动，全美电力系统承压。
美国独立日，纽约科尼岛发生枪击事件，8人受伤。
美国国防部启动碳酸锂战略收储，5年里采购1.62万吨，补充国防储备。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伊朗人高呼复仇，特朗普称全是假哭，遭驳斥。
普京与特朗普通话，重申仍倾向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3日晚至4日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
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954人。
以方称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
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江建号驱逐舰战斗系统性评估实验。
韩国执政党批美国涉电商巨头库鹏公司的报告事实。
澳大利亚一陨石坑可能形成于30亿年前，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看世间百态，评人心冷暖，红社会正气。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社论节目新华观点，陪您梳理世间百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这里是新华观点栏目，我是主持人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晚间时段，和各位听众一起回顾过去一周发生在身边祖国大地以及国际舞台上的热点新闻。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南半球的汉密尔顿已经正式入冬，早上出门的时候能明显感受到刺骨的寒意。
是啊，杰德，你别说，我今早出门呼出去的气都是白的。本周新西兰遭遇了本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寒潮之一，多地出现零下低温，路面结冰，给通勤带来了不少麻烦。
没错，但寒冷挡不住新闻的热度。这一周，无论是中新两国的经济互动、移民政策的最新调整，还是世界杯的精彩瞬间，都有非常多值得关注的话题。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新华观点。
好，今天我们精心挑选了五大话题和大家分享。
我们先从一条让新西兰华人振奋的消息说起。这周新西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新西兰对华乳制品出口同比增长了 14.7%， 达到历史同期新高。
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新西兰牧场家庭的生计，也是中新两国消费者之间的味觉纽带。说实话，我在汉密尔顿生活这么多年，最想念祖国的除了家人，就是那一口来自中国的茶叶和新西兰本地的新鲜奶粉。
确实如此。而更让人欣喜的是，本周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自7月1日起，对新西兰的婴幼儿配方乳品继续实施零关税政策。这是中新自贸协定升级议定书生效后的又一次实质性利好。
零关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新西兰本地的奶粉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会更有竞争力，新西兰的牧场主也会更积极地扩大产能，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不仅仅是乳制品，本周还有一条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中新两国正式签署了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人工智能、 5G 应用、跨境电商等领域加强合作。
这让我想到前不久在奥克兰举行的中新数字经济论坛，当时我也在现场，看到两国科技企业面对面对接，场面非常火爆。有一家奥克兰的农业科技公司已经和中国的拼多多达成了合作，把新西兰的苹果、奇异果直接卖到了中国消费者手里。
汉密尔顿作为新西兰的科技教育中心之一，其实有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在做中新科技合作的项目，比如怀卡托大学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和中国的多家高校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也是科技的力量。希望以后我们能看到更多这种实实在在的合作，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新闻稿里。杰德，聊完国际宏观的，我们来说说和我们每一位新西兰华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这周最让汉密尔顿人揪心的，肯定是这场超级寒潮了。
没错，本周三早晨，汉密尔顿录的-2.8度的低温，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而北岛腹地的 Wairau 更是降到了-4.7度，部分地区出现了黑冰，导致多起连环追尾事故。
我也是看了新闻才意识到，原来新西兰冬天的路面结冰问题这么严重。Met Service 的天气预报员提醒大家，这周夜间和清晨时段，路面会非常湿滑。
所以，我们也提醒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冬天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留出更多的刹车距离，特别是经过5号国道、SH 一南向等容易结冰的路段时。
说完了天气，再来说说大家关心的钱袋子问题。这周 ASB 银行发布了最新预测，预计新西兰央行在7月份的议息会议上会继续将官方现金利率 OCR 维持在 2.25% 不变。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短期内房贷利率可能不会出现大幅下调。对于很多正在供房的华人家庭来说，还款压力依然存在。
但 ASB 的分析师也指出，随着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缓解，国际油价近期出现明显回落，这有助于缓解新西兰国内的通胀压力。从中长期看，央行还是有降息的空间的。
除了利率，这周还有一条和家家户户相关的消息，新西兰商务委员会公布，从7月1日起，对部分零售电费实施新的价格上限规定。 这对于应对冬季用电高峰期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冬天开暖气是新西兰家庭最大的支出之一。新规出台后，预计每个家庭每年可以节省大约200纽币的电费。虽然不算多，但积少成多，对于正在过冬的家庭来说是一笔实在的补贴。
说到底，民生问题无小事，寒潮、利率、电费，每一个都关系到我们普通家庭的生活质量。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些话题，把最新的政策变化第一时间带给大家。
杰德，接下来这条消息对于正在考虑移民新西兰或者已经在路上的朋友们来说意义重大。
你说的是今天，也就是7月6日正式生效的新西兰商业投资者工作签证新政吧？
对，就在今天，新西兰移民局正式实施了一系列新规。最重要的变化有三个：第一，特许经营店投资被纳入合格投资范围；第二，申请人可以通过新西兰本地居民实体来收购企业；第三，投资资金的来源更加灵活，允许合法获得的赠与资金。
这意味着什么？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以前，如果你想通过商业投资移民新西兰，投资范围相对狭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股票等传统领域。现在，奶茶店、咖啡店、连锁超市等特许经营企业都成为了合法的投资标的。
对于很多华人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因为华人群体在餐饮、零售、服务业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现在这些经验可以直接转化为新西兰的移民优势。
另一个亮点是赠与资金的允许，这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父母可以把合法的积蓄赠与子女作为投资资金，大大降低了年轻人自主创业的资金门槛。
不过，杰德，我也要提醒一句，新政虽然放宽了，但移民局对资金来源的审核依然非常严格。所谓的赠与资金，必须提供完整的资金链条证明，包括赠与人的合法收入来源、税务记录等。
没错，任何移民申请，合法合规永远是最核心的关键词，千万不要听信中介所谓的内部渠道、保过承诺，那些基本都是坑。
说得好，我们也在之前的节目中反复提醒过，选择移民中介一定要看资质、看口碑，最好直接上新西兰移民局官网查阅官方信息。
移民是改变人生轨迹的大事，谨慎一点永远没错。
杰德，说了这么多严肃的话题，我们聊点振奋人心的吧。这两天，全世界的球迷都被世界杯1/8决赛点燃了。
没错，尤其是北京时间7月5日凌晨结束的那场比赛，摩洛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晋级8强的球队。乌纳西梅开二度，赛后被评为全场最佳。
加拿大可是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耳，能从小组赛历史性突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1/8决赛遇到状态火热的摩洛哥，遗憾止步16强。
摩洛哥队真的是一匹非洲黑马，他们不仅是首支连续2届世界杯都晋级8强的非洲球队，更重要的是他们踢出了非常具有观赏性的现代足球，年轻，有冲击力，战术纪律强。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7月6日，巴西对阵挪威的1/8决赛也即将打响。作为本届世界杯的夺冠大热门，巴西队能否顺利晋级，我们也拭目以待。
体育的魅力就在于此，它让我们暂时忘掉生活中的烦恼，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欢呼或叹息。
说完了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倍感自豪的消息。本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一项历史性时刻，香港科学载荷天运相机成功完成舱内组装和出舱安装任务。
这是首项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也是全球首款经小型高分辨率二氧化碳与甲烷碘原协同探测仪。神舟23号乘组的3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完成了这次精密操作。
黎嘉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她的故事激励了无数香港年轻人。科学无国界，航天梦也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梦想。
天运相机被称为太空慧眼，能够在距地约400公里的轨道上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高精度成像。这不仅是中国航天科技的进步，也是对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重大贡献。
从世界杯的精彩瞬间到中国航天的历史性突破，这一周的国际新闻既有体育的热血，也有科技的震撼。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作为华人，我们真的感到非常骄傲。杰德，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来聊一个和健康相关的话题。冬天是各种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本周新西兰卫生局发布健康提示，提醒民众注意防范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冬季常见疾病。
是的，特别是老人和小孩，要尽量避免在人流密集的封闭空间长时间停留，多喝水，勤通风，保持良好的作息，这些老生常谈的建议，但真的管用。
另外，这周还看到一条消息，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品牌在出口中国市场上又有了新动作。某知名品牌的 UMF 20加麦卢卡蜂蜜本周在京东国际上线，售价和本地基本持平，但通过跨境电商可以送到中国消费者手中。
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的国宝级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个趋势，中新两国的跨境电商合作越来越紧密，新西兰的好产品可以更便捷地进入中国家庭。
说到这里，我想到本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半年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3%，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 新动能持续积聚。
5.3% 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是领先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结构在持续优化，从过去的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作为在海外的华人，我们看到祖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心里真的很自豪。这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扎根海外、心系祖国的信念。
是的，无论我们身在何处，祖国的发展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今天的新华观点又要和您说再见了。
今天我们聊了中新经济合作、新西兰本地民生、移民新政、世界杯与中国航天，还有冬季健康提示。希望这些话题能为大家新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启发。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电台热线、微信公众号新华侨生，或者在节目播出时段留言，和我们分享您关心的话题。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最后还要特别提醒一句，本周新西兰寒潮持续，路面结冰严重，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出行安全。明天就是新的一周了，祝各位听众朋友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我们下周一晚间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再见。
再见。
知音，知心，知天下，同行，同心，同精彩。新华侨生美文分享栏目《心情物语》，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
此刻正在聆听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今晚的《人民日报》夜读。今天跟您分享的文章是：真心建议你不要长时间闷在家里。长期闷在家里，可能持续消耗身心。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烦闷。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 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低落，身体也会愈发疲惫。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或者午休时下楼走一小圈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都会变得不一样。走出去，让一个人充满能量。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渐渐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多么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生活的状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走出去，给生活创造更多可能。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等来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街边小店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亲爱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吧。愿你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乐天声 Rhythm 原声伴你随行。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声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这里是地球传奇，我是阿迪。
大家好，我是小秋。新的一周，今晚咱们继续在历史的长河里捞故事。这一周从7月6日到7月12日，7天里头大事扎堆，有节气登场，有战争烽火，还有考古奇迹和科学传奇。
没错，今天首先要跟听众朋友聊一个重要的节气， 明天七月七日就是小暑了。小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一个，也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2026年的小暑精确在七月七日上午九点五十六分交接。
小暑，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但已经能感受到夏天的力度了。农谚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北半球的老家中国正进入酷暑，而咱们新西兰正值冬天。民间有食新的习俗，吃新米新面，感恩大地馈赠。还有六月六，晒红绿，晒书画，晒被褥，防霉防虫。
汉密尔顿冬天潮湿，华人朋友们趁晴天晒晒被子，也算是在异国他乡接上了小暑的习俗。好，节气聊完，咱们进入历史上的这一周。
七月六日，先说一位让中国人肃然起敬的人物。1976年这一天，朱德元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朱德，朱毛红军德朱，十大元帅之首。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从长征到抗战，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设，他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毛泽东称他为人民的光荣。
同一天还有一件改写全球经济格局的大事，2018年7月6日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立刻对等反击。供应链重组、科技竞赛、全球化转型都和这一天息息相关。
还有一个文化喜讯，2008年7月6日福建土楼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些圆形方形的客家土楼凝聚了几百年的防御智慧和宗族文化，有机会回国的朋友一定要去闽西看看。
七月七日，小暑节气，但在中国人心中，这一天的分量远不止一个节气。1937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本侵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悍然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全面抗日战争由此爆发。八年浴血，数千万同胞牺牲。今天距离卢沟桥事变已经89年了。我们铭记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铭记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脊梁。
七月七日还有一位传奇女性离世，1967年英国影星费雯丽逝世。乱世佳人的郝思嘉，魂断蓝桥的马拉，镁光灯下的光芒背后，是她一生与躁郁症和肺结核的抗争。
还有1981年七月七日，世界上第一架太阳能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四十多年后，电动飞机、氢能飞机正在成为现实，人类对清洁天空的追求从那一天就开始了。
七月八日，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出发寻找通往印度的航线。
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但也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序幕。同一天，1683年，施琅率清军攻取澎湖，光复台湾，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
七月八日，还有商业巨擘洛克菲勒诞生。1839年，他从记账员起家，创建标准石油，巅峰时控制全美 90% 以上炼油业务，成为人类第一位10亿美元富翁。他的慈善同样惊人，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他捐建的。
再说一件互联网历史上的里程碑，1998年7月8日，网民这个词在中国正式诞生。当时全国上网用户不过100多万，而今已超10亿。一个词的诞生标记了一个时代的起点。
七月九日，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他对外宣称在巴基斯坦休养，实际上偷偷飞到北京和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 这次秘密访问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铺平了道路，中美关系从此破冰。
同日还有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统一全国为目标的大规模军事行动。1929年的这一天，中国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也宣告创建。
7月9日还诞生了一位武术传奇，1847年黄飞鸿在广东佛山出生。洪拳大师，跌打名医，武师高手，100多年过去，黄飞鸿仍然是中国功夫最响亮的文化名片之一。7月10日诞生了一位改变世界的人，1856年尼古拉·特斯拉出生。
交流电之父，无线电先驱，没有交流电就没有现代电网，我们今天的每一盏灯都跟他有关。但这位天才晚年穷困潦倒，孤身一人住在纽约酒店，他留给世界的远比世界给他的多。
同一天还有考古界的地震，1975年7月10日陕西临潼农民打井时意外挖出了秦始皇兵马俑，8000多个真人大小的陶俑，每个面容不同，守护着2200多年前的地下帝国。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称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41年7月10日列宁格勒会战打响，纳粹围城近900天，超过100万人死亡，但列宁格勒没有投降，人类意志在极限条件下的坚韧至今令人震撼。
7月11日，对中国航海史意义非凡，1405年这一天，郑和第一次下西洋。
200多艘船，27000多人，从江苏太仓浩浩荡荡驶向南海。28年间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比哥伦布早了87年。更珍贵的是，郑和船队不占一寸土地，不掠一粒粮食，只以礼相待。2005年，中国将7月11日定为航海日。
还有体育史上的高光时刻，2006年7月11日，刘翔在瑞士洛桑以12秒88打破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第一个在短跑直道项目中打破世界纪录的亚洲人。那一刻让多少中国人热泪盈眶。
2009年同一天，国学大师季羡林和任继玉同日去世，一位精通梵文、吐火罗文，一位是哲学家、佛学家。两位大师同日告别，是中国学术界难以弥补的损失。
7月12日，最后一天，也是最让人唏嘘的一天，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元禄在清理积沙时意外发现了藏经洞。
那个小山洞里堆满了4世纪到11世纪的经卷、文书、绘画、刺绣，超过50000件，堪称一部完整的中古中国百科全书。但晚清国力衰微，大量文物被外国探险家以极低价格买走，流散世界各地。陈寅恪痛心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殇心始也。
同一天还有一位伟大的诗人诞生，1904年智利诗人聂鲁达出生。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过我要对你做春天，对樱桃树做的是这样的情诗，也写过为底层人民呐喊的政治诗。7月12日还是基里巴斯独立日，1979年。
再说一件轻松一点的，1998年7月12日，法国队在本土世界杯决赛3-0击败巴西，第一次捧起大力神杯。齐达内两记头球让香榭丽舍大道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同一天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虽然失败了，但有理想的人不会坐视共和被篡夺。
好，这一周的历史故事就聊到这里。从小暑登场到卢沟桥的硝烟，从打 伽马远航到郑和下西洋，从特斯拉的发明到兵马俑重见天日，七天穿行了几百年。
每一次做地球传奇，我都觉得是历史在通过我们重新和今天的听众对话。那些过去的人和事并未消失，他们在每一个七月到来时重新被提起，被铭记。
北半球进入小暑，正是一年中最有生命力的时节。远在新西兰的我们虽感不到暑热，但可以通过这些故事感受到时间的温度和人类的壮阔。感谢收听，我是阿迪。
我是小秋，咱们下周再见。
地球传奇，每周一晚 FM89.0 新华侨声，不见不散。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声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声，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
丽丽，最近这汉密尔顿的冬天是越来越有样子了，早上出门看见霜，晚上回家天都黑透了。
是啊，大伟，冬天就是这样，让人想躲在被窝里不出来。不过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好好照顾自己。
没错，所以今天生活百科，我们继续和大家聊聊冬天的健康生活。今天我们会从暖胃润肺的饮食、居家作息的好习惯以及心灵养护这三个方面跟大家慢慢聊。
希望这些小贴士能让大家的冬天过得更舒服、更温暖。那我们就从吃开始吧。
丽丽，冬天吃东西啊，我总觉得和夏天很不一样。夏天想吃点凉的清爽的，冬天就特别想喝热汤吃顿菜。
这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该进补了。中医讲冬天要藏，要养阳气，所以饮食上面温热好消化的食物是首选。
比如说一碗热乎乎的鸡汤，里面放点枸杞、红枣、党参，喝完整个人都暖了。
对，鸡汤、排骨汤、羊肉汤都是冬天很好的选择。不过提醒大家，煲汤时间不要太长，一般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够了，太久反而嘌呤高。
这个知识点很重要。还有就是冬天很多人容易咳嗽、嗓子干，这时候润肺的食物就派上用场了。
雪梨银耳汤就是经典的润肺甜品。新西兰的梨虽然品种不一样，但水分足，甜度够，炖银耳的时候加一个，效果也很好。
还有白萝卜，便宜又好用。冬吃萝卜夏吃姜，萝卜能化痰顺气，帮助消化。冬天吃多了肉，来一碗萝卜汤特别解腻。
说到姜，冬天吃姜真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早上泡一杯姜茶，或者用姜片煮红糖水，驱寒效果特别好。
不过丽丽，我听说晚上不太适合吃姜，是这样吗？
民间是有这个说法，晚上吃姜赛砒霜，其实没那么夸张。 但晚上阳气收敛，吃太多辛辣温热的东西确实可能影响睡眠，所以姜茶最好放在早上或者下午喝。
明白了。还有一个冬天容易被忽略的就是肠道健康。冬天活动少，肠胃蠕动也慢，很多人会有便秘的问题。
这个时候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燕麦、糙米、红薯、南瓜。新西兰的南瓜和红薯品种很多，烤着吃、煮粥吃都很香。
发酵食物也不错，像酸奶、泡菜、味噌汤，含有益生菌，对肠道菌群有好处。
对，肠道健康跟免疫力关系密切。冬天本来就容易感冒，把肠道养好了，身体的抵抗力自然也会提高。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饭前先喝一小碗热汤，这样不仅能暖胃，还能控制正餐的食量，避免冬天吃得太撑。
大伟，你这个饭前喝汤的习惯坚持得怎么样？
说实话，有时候工作忙起来就忘了，但我知道这是个好习惯，最近正在努力恢复。
好习惯都是靠慢慢培养的。冬天饮食的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温热均衡。不要吃太生冷，也不要补得太猛，适合自己体质最重要。
说得好，那我们就来简单总结一下话题一：冬天多吃温热汤品、润肺食物、根茎杂粮和发酵食品，少吃生冷油腻。记住了吗？
聊完了吃，接下来我们聊聊冬天的生活习惯，尤其是作息和运动。
冬天最让人矛盾的就是起床这件事。被窝里那么暖和，外面那么冷，闹钟响三遍都起不来。
哈哈，这不就是我吗？不过大伟，冬天确实更适合早睡晚起一点。日照时间短，人体需要更多休息来恢复能量。
对，我建议大家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睡眠窗口，比如说晚上10:30到早上7:30，尽量固定下来。
固定的作息时间对生物钟特别有帮助，即使周末也不要相差太多，不然周一整个人都会很疲惫。
说到起床，冬天最忌讳的就是猛的一下坐起来，血管一收缩，血压波动大，很容易头晕。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起床前可以先在被窝里伸伸腿，活动活动脚趾，慢慢坐起来，坐个1分钟再下床。
这个细节能救命，真的。还有一个冬天的好习惯，就是早上喝一杯温水。经过一个晚上，身体其实有点缺水了。
温水比冰水更适合冬天，可以加一点蜂蜜，或者挤一点柠檬汁，既润喉又开胃。
冬天运动也是很多人头疼的问题，户外太冷，风又大，实在不想出门。
其实室内运动选择很多，瑜伽、普拉提、跳绳，跟着视频跳操，甚至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做深蹲和拉伸。
我最近发现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每天做10分钟的晨间拉伸，不用换衣服，不用铺瑜伽垫，在床上就能做。
这个好，拉伸能促进血液循环，还能缓解早上刚醒来的僵硬感。大伟，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好啊，第一个动作是猫牛式，跪在床上，吸气塌腰抬头，呼气拱背低头，重复10次。第二个动作是仰卧抱膝，躺在床上，双手抱住膝盖，轻轻拉向胸口，保持30秒。
这两个动作都很温和，适合大多数人。冬天运动不一定要大汗淋漓，关键是让身体活动起来。
还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隔1小时起来走动一下。尤其是现在大家都长时间对着电脑和手机，久坐对身体的伤害很大。
没错，久坐会影响血液循环，还容易腰酸背痛。可以设个小闹钟，提醒自己每小时起来喝口水，伸个懒腰，走几步。
冬天室内干燥也是一个大问题。开了暖气之后，空气湿度下降，皮肤干，鼻子干，喉咙也干。
可以在房间里放一盆水，或者用加湿器。如果是用电暖气的话，旁边放一块湿毛巾也能缓解干燥。
对了，还要注意通风。冬天为了保暖，很多人把窗户关得死死的，但这样空气不流通，二氧化碳和细菌都容易堆积。
建议每天开窗通风两次，每次15到20分钟。可以选择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开窗，这样不会太冷。
丽丽，你刚才提到喝水，冬天很多人不口渴就不喝水，这其实是个误区。
是的，冬天身体水分流失不一定比夏天少，尤其是室内开暖气的时候。成年人每天建议喝1到2升水，也就是8倍左右。
好的，话题二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冬天要规律作息，缓慢起床，适量运动，注意补水和通风。这些听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身体真的会感谢你。
说完了身体，我们来聊聊冬天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心情和心理。
丽丽，你有没有发现，冬天人特别容易情绪低落？
有啊，尤其是连着阴天下雨好几天，感觉整个人都没精神。这在医学上叫季节性情绪失调，冬天特别常见。
主要是因为日照时间短，大脑里让人感到快乐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而让人想睡觉的褪黑素分泌增加。
所以，冬天更要主动给自己创造一点阳光。白天尽量多拉开窗帘，让自然光进来。有条件的话，中午出去晒晒太阳，哪怕只有10分钟也好。
如果天气实在太差，也可以考虑用光疗灯。每天早上照个20-30分钟，对调节生物钟和改善情绪都有帮助。
除了光照，社交也很重要。冬天人容易把自己关在家里，越关越闷，越闷越不想动。
对对对，我们华人最懂这个。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吃顿火锅，或者去谁家包顿饺子，热热闹闹的，什么烦恼都忘了。
火锅真的是冬天的社交神器，一群人围着热气腾腾的锅，边涮边聊，那种烟火气特别治愈。
除了和朋友聚，家人之间的联系也很重要。冬天晚上比较长，正好是一家人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玩桌游的好时候。
还有一个简单但很有用的小方法，就是每天睡前写下3件让自己感恩或者开心的事，哪怕是很小的事，比如今天喝到了一杯好喝的咖啡，或者路上看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这个方法听起来简单，但坚持下来真的能改变心态。它会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而不是只盯着压力和烦恼。
另外，冬天也很适合培养一些室内的兴趣爱好，比如学做一道新菜，织一条围巾，读一本好书，或者学一门新的语言。
对的，让自己有点事情做，生活就会充实很多。而且冬天刚好是一个向内探索的季节，适合沉淀和积累。
如果发现自己持续情绪低落、失眠，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而且持续了2周以上，那就要重视了，可以考虑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聊聊。
寻求帮助一点都不丢人，就像感冒了要去看医生一样，心里不舒服也要及时处理。新西兰有很多心理健康支持资源，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最后我想说，冬天虽然冷，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可以创造很多温暖。 给邻居送一碗汤，给朋友打个电话，或者只是对陌生人笑一笑，这些小事都能让冬天不那么难熬。
说得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华人社区，在汉密尔顿这个不算大的城市里，大家彼此照应，这种感觉特别珍贵。好，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生活百科聊的内容。
第一，冬天饮食要温热均衡，多喝汤，多吃润肺暖胃的食物。
第二，冬天作息要规律，运动要适量，室内要注意保湿和通风。
第三，冬天心情容易低落，要多晒太阳，多社交，多感恩，必要时寻求专业帮助。
希望这些小贴士能帮助大家度过一个温暖健康的冬天。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养生经验，或者想听我们聊什么话题，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晚安。
晚安。
好的，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快要九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明天周二晴转阵雨，6到15度，周三晴天，4到15度，周四晴转阵雨，4到15度。从周五到周日都是晴天，但需要提醒您，最低温度-1摄氏度，最高温度14摄氏度。我是新闻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生英语天生悦动眼神，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